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研读正文二十九章的第一节。第五段呢，他说，除非你用身体作为你和弟兄保持距离以及分裂的主因，否则身体原本就隔离不了你们的心灵。所以身体什么也不是，它最多就是心灵的一个象征。那么心灵里面有怎么样的信念呢？他会把它投射在身体上，然后利用身体呢去表达出那样的一个信念出来。好，那他说是你赋予身体原来没有的能力，他才会反过头来去控制你。那你怎么样去赋予身体力量呢？其实就是透过相信他，相信他是真的，相信他有价值，相信他能够影响到你，相信他有力量。那么他说，如今你认为是身体在操控你与弟兄相会的时刻，是他限制了你跟弟兄心灵层次的交流。好像这个弟兄如果跟你分隔了，或甚至是天人永隔了，这样的话你就跟他是分裂了。但是其实真正的弟兄呢，并不是那具身体，那他的心灵呢，永远是与你一体的，只是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他而已。那么他说呢，如今身体告诉你该去哪里，如何前往，什么是可行的，什么是不行的，他能够决定健康能够承受的极限，什么会使他疲倦，甚至会使他生病。那这些啊，其实都是我们赋予身体的那个力量。好，那么当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会需要相当一段过程呢，才会逐渐放松对身体的认同，并不是说你头脑上告诉自己我不是这具身体，然后就刻意的让身体去忍受譬如说各种痛苦啊，然后各种极端的环境啊，这当然就是一种对修行的一种误解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是你要身体如此的，他也只好配合演出，他只允许你沉溺于爱到某一程度，不时要穿插一些恨的情节。那这当然是应着心灵的需求而有的，因为心灵呢对于这个一体性有恐惧。好，那么所以虽然一方面又渴望一体性，但是这个小我又对此有所恐惧。好，所以好像就会在人间的关系中，一下子亲密，一下子疏远，一下子爱，一下子恨，甚至有爱恨交织的情况出现。那下面呢，他说他会生病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爱的真谛。这边讲的爱的真谛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圆满嘛。那其实这个生病，身体的生病呢，其实就是去象征心灵的那个不圆满。就是我们心里认为自己是不圆满的，因为离开了上主嘛。那么身体呢，它就借由生病来作为一种呈现。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爱是不会要求牺牲的。这个其实可能重复了很多次，很多很多次。爱是不会要求牺牲的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牢牢记住，而且一定要记在这个心坎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爱不是交换，牺牲基本上其实都是为了要去交换一些什么。牺牲从来就不是无条件，但牺牲也是暗示了你并不圆满。所以他说只有恐惧才会提出这种要求，或者说只有小我才会提出这种要求。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爱好似来去无踪，飘忽不定，使你认定他必会随时背叛你。就是我们昨天讲到在小我眼中的上主，小我眼中的神是这样的。那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的一大幻象，就是一大错觉，就是其实是我们让爱变成这样，因为真正的爱从来就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让它如此，那以便呢我们能够跟爱保持距离，然后能够去保护我们的一个个体性。那他说你看不出来是你自己对爱的忠诚如此的有限而且无力，是你命令他走开，让你可以清静一会儿，因为我们很害怕一体性，就为了要保存这个个体性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呢，中间第五句他说一旦明白 你的救主并非自己的仇敌，你可能会大吃一惊。或者当你听到身体原来不是真的，又难免会生出戒心。就是说你修行到一阵子，然后突然之间这个真相进到你的心灵最深处的时候，是会激起恐惧的。当然嘛，因为小我他要求存嘛。好，那最后面呢，第九段的最后面，他说，若非你害怕自己找到上主的同时可能失落自我，否则你怎么会任由身体拒绝天堂的邀请呢？这边就讲得很明白了，这自我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个体性嘛，在上主里面是一体性而没有个体性。好，所以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想要把爱推开，不管那个爱是真的爱还是假的爱，我们都很害怕那个一体性。即使是假的爱呢，我们也害怕它会唤起那个，它会使我们忆起那个一体性，所以我们就要把，还是要把它推开，适时的把它推开。那么说你可能在找到自我之际又失落自我嘛，这个第一个自我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自信，那后面一个自我呢，当然就是指这个自我概念的这个自我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自我概念呢，根本就不是那个真正的我。但是小我却如此宣称。然后他说，你如果为了自信丢掉这个自我，你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。但可以说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吧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正文29-1。好，那希望我们的课文讲解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。那更多的学习资源还有开课的讯息呢，都在我们的教学网站还有公众号里面，欢迎取用。